大家好，我是 Tina， 欢迎您收听大纪元新闻。继12月5号，有约5400名台湾各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正纪念堂排自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壮观图像后，6号，约6500名学员出席在台大综合体育馆举行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贺电祝法会圆满成功，会场神圣庄严，祥和殊胜。李洪志大师在贺词中首先问候来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贺词还提到，目前人世上已是末后之末，乱世中的乱象对社会的干扰更为强烈，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人。李大师同时勉励学员，讲真相中不要把自己置身于常人中，摆放好自己的位置，才能不被卷入其中，才能做得更好。2020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交流会上午9点召开，会场前方悬着李洪志大师的法像和法轮图形，主席台两侧挂着师父著作红银二中的对联，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两位学员朗诵开幕词后，19位发言者陆续上台分享在日常生活及向世人讲真相的实修体会。修炼13年的黄女士平常有在背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她分享在中共病毒疫情后参与打电话向大陆民众讲真相的经历与体会。他说，今年3月初武汉肺炎非常严峻，他打真相电话时有时打到已停机的号码，心里不免担心该不是这电话的主人已经染疫离世。黄女士说，当时武汉封城，孩子们只能在家里无法上学，他打电话过去接听的是一位读大学的武汉姑娘，先关心他们那儿的情况，并告诉女孩，疫情是针对中共罪恶报应而来的印证事例，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为何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原因。女孩静静地听着，并同意以婉柔的化名退团。她提到，参加天国乐团经常到香港游行，在35、36摄氏度高温下，连续拿着他的乐器打搏3、4小时以上，有时5、6个小时以上。记得有一年香港71游行，他们跟着香港争取普选的民众队伍，在36度酷暑下，走走停停，连续打8小时搏，身上的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团服甚至能抖出盐粒，好不容易到达游行终点。牙医师退休的陈先生说，从小作文就是他的兴趣，参加比赛的常胜军读大学时还曾以我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题目获奖。1999年得法的他只是偶尔投稿，体会写文章要摆正基点，如果文章没刊登出来，是否心性有漏，人心重，编辑若改动内容，仔细想想原稿有哪里不妥是提高机会，文章若刊登出来，要警惕自己不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自古文人相轻，容易孤芳自赏，他发现自己平时写文章被删除或修改，心态还算平和，但自尊心受打击时就承受不住了。可以接受语气委婉的建议，却不能包容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警惕应该体现修炼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豁达，也体会到阻碍进步是因为有执着心放不下，而不是文笔技巧本身。去掉人的观念后，思维自然会开阔，源源不绝。他说，最近收到网站编辑提醒，文章写多了难免题材和语句重复，如果没有崭新观点收不到好效果。他非常感谢编辑忠告，没有了以往那种不让人说的抵触情绪，因为要设身处地地从读者角度思考，编辑的话言之有理。他表示，经常在练功或发正念后，思如泉涌，从标题、 大纲至结尾一气呵成。这完全是大法赋予的智慧与师父的慈悲加持。参与向大陆讲真相的廖女士说，15年来每天坚持在网络发送真相推播，经常收到大陆网友发来的致谢，佩服我们的坚持。还有网友表示，感谢我们无私的付出开启明智，说有一天看不到墙外消息，就像被蒙住眼睛捂住耳朵，天天盼着我们传递的讯息。一位网友说，向法轮功学员致敬，你们是带着风险在黑夜点灯的人。廖女士表示，一位网友在她讲完法轮功真相后，她说自己很惭愧，因为曾是媒体时事评论主笔，在法轮功这件事上，她未尽到新闻媒体人的责任。她说，中共就是最大的邪恶，也会在网络传播揭露中共暴政的讯息，因为她不希望子孙后代还像她一样活在专制残暴的国家，所以她必须发声。他还劝退妻子和孩子，也请他带家人做了三退。还有一位网友让他印象深刻，他在网络上听过学员说明后三退，之后时常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人独处时念，慢跑时也念。他感到自己坏脾气改善了，总是莫名其妙觉着心中善念越来越强，感受到光明与希望。他说，他很庆幸遇到学员，现在他已读过一遍转法轮，也会抽时间再看。得法九个月的新学员曾姓学员表示，他拥有一个和乐的家庭，体贴呵护的先生和漂亮聪明又孝顺的女儿，但人生步入更年期后，健康亮了红灯，膝关节不适，严重时双脚疼痛无法站立，颞颚关节也出问题，咬合障碍引起肌肉疼痛，牙齿酸软，听从医师指示带着咬合板入睡，更进一步引起失眠，持续寻访几位名师都无效，幸好朋友送他一本转法轮，因而得法。曾女士说，由于得法晚，她督促自己每天学法练功，勤念九字真言，也努力修心性，一个月后惊觉地发现自己双脚已经能承受连续30分钟的步行时间，咬合咀嚼功能更是渐入佳境。现在他不再感受到身上的病痛，每天讲真相劝三退，还体会虽然过程都很煎熬，但是还要继续坚持做下去。每次意识到自己撑过一个个关卡时，就能对应心性一层层的提升。现在全家人一起修炼大法，都知道生命的意义就是返本归真。他说，这九个月以来，是师父和大法以及身边好多温暖又善良的同修们带着他走出最烦恼最绝望的时刻，也是他生命中最充实又满足的时光。现在生活变得简单又充实，我明白这一切机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更感动于自己是这么幸运，有缘分能够成为大法修炼弟子。林女士回忆，她第一次阅读《大纪元时报》就感受到与众不同，没有八卦、色三星的内容。当时心生一念，这么干净、充满正能量的报纸，如果推广给普罗大众，那台湾社会不就更加祥和美好吗？一位学员告诉她，每位李林长都有一份政府提供的免费报纸。他听到突然脑中一闪，那这群李林长不正好都是月报人，为何不向这些人推报呢？他遇到一位里长，听完介绍马上拍照大纪元报纸贴在林长群组内，很支持。但也遇到过要拜访某里长都不在，最后直接打电话过去跟里长讲十句，当中他打断三次，后来有缘见到里长，没想到他的态度与先前电话中印象真是180度大转弯，人很和气，还告诉他们可以直接去拜访他们里的领长，让我体会见面三分情，不被人心带动，正念去做，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他说，由单纯分享《大纪元时报》到积极推广，过程起伏磕绊， 有当了近30年、20年、10多年的老领长守旧坚持，有政治色彩分明、言辞犀利的把他们当成是推销员拒之门外。更有他报用赠品利诱，增加推报阻力。李林长报每次拜访事后都有做记录。他说，大家知道李林长报推广不只是一时的工作，是要与李林长互动建立关系，持续做下去。台湾学员是香港参加游行队伍主力。许姓学员说，去香港景点讲真相算不清次数了。他第一次去是2007年7月1号，刚好碰到七一大遣返。最后一次是今年的1月1号，碰到香港反送中。虽然有学员去香港被遣返，但他对香港有种难以解释的责任感，推着他往前行。心态摆正，每次要去港签都有下来，通关也很顺利。徐女士分享去香港从跟班到领队的经历。最初，她在通关时很怕被丢包，也从拒绝承担责任到当小组长，有经验了就上网帮学员买便宜香港机票，减轻负担，就像旅行社领队一样，领着大家在香港搭地铁，南征北讨，讲真相。他常在景点派真相报纸，接的人很多，也有陆客多要报纸，说要传给大陆亲友。他说，在香港讲真相，时刻不能放松，每次游行都挂着录像机，这样在路边叫嚣的中共团伙会比较收敛，同时还要系上播放器，装上对讲机，背着给学员补充的水，沿路注意前后拉开距离，一起抵挡住港警压缩的间距。因为队伍粘在一起，会让人看不到，媒体拍不到横幅上的真相。面对港警沟通和协调学员的心性考验，每次坚持过后都是修炼的提升。得法17年的李先生说，这一路走来至少有两种执着心，自己看得比较清楚的一种是显示自己执着于证实自己的心，一种则是色欲心。从小到大，由于一些资质条件，自己在某些方面很容易受到赞美，因而很容易产生自满的心，觉得自己比别人优秀。而由于从小到大看了太多不好的东西，使得他思想中不时就会反出色欲方面的念头。他听到一位老学员谈到，他们地区很多老年学员都在背法，而且集体学法时一人背一段，他也升起了要努力背法的念头。他说，以前也曾背过法，但每次总是背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了，主要原因是过程中很容易思想会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坚持背法后，担任业务工作的他发觉，以前难去的执着心确实在不断的变淡，更能够怀着一颗慈悲心去看待一切。李先生举例说，他和公司另一位资深同事各自负责不同的业务区域，在去年原本属于同事的一个区域，因为业务量一直开发不出来，老板就把那地区交给他负责。经过一年，那个地区的业务渐渐开发出来，但最近老板告诉他，希望把这个地区归还给同事去经营。我知道后心里很平静，马上就接受了老板的请求，并未因为利益损失而感到不平。他说，背法后在色欲心方面也发现自己在不断的看淡，这种看淡不是强为，不再像过去那样觉得他很强大，而自己却不知道怎么去排斥他。随着不断的同化法，心性境界提高后，自然而然就看淡了。他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在大法中修炼后那种升华的美好。家住苗栗的林女士说，家里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每天要处理家人生活起居，又要开杂货店，每天都忙得喘不过气。几十年来过得很艰苦，因为长期劳累，搞得全身是病，每天都觉得生不如死，苦不堪言。邻居看他气色不好，跟他介绍法轮功，他去学后，没想到练功第二天，就感觉长期压在胸前的大石头好像没了， 几十年病痛一扫而空，真的太神奇了。林女士表示，得法后七年的时间里，先生常不让她出去练功，对她修炼一直都不能理解，处处干扰。她曾经历经病夜关，发高烧不退，躺在床上动不了，骑机车撞到别人的机车，自己撞飞到马路中间，骑着车去把事情办好，回到家全身痛得不能动。医师说，胸前肋骨断了两根，脚趾头断了两根，他都不把它当回事儿，坚持练功学法，很快就好了。他的小叔小时候因发高烧过度，气喘严重，行动迟缓，头脑简单，后来小叔也一起练功学法，病好了，身体健康。先生看他修炼，心性变好了，小叔病也好了，到处跟人说，我太太生病，车祸，没吃药都没事。有一天晚上，他下楼拿水，怎么灯亮着，以为他在看电视，没想到他在读转法轮。他说，看了六遍了，先生整个人变了样，180度转变，得大法修炼了。吴先生分享了就读新读研究所过程中的体会。前两年论文都没有完全开始动笔，实验也一直卡关，进度明显落后其他同学。终于指导教授在一次面谈中直接很严肃地跟他讲，我觉得你不适合我们的研究室，有没有考虑给其他教授指导？当时他头脑一片空白，真的确定是要延迟毕业了，还有跨国科技公司聘书也会没了，那场面最终在他的眼泪与啜泣声中落幕。他说，换教授意味着论文题目也需要更换，那阵子刚好看到一篇最新跟他题目有关的论文，顿时头脑灵感涌现出一个新题目，新教授也很感兴趣，于是决定指导他。而新题目需要一种很特殊的电子装置做实验，但国外制造商已宣布停产数年。正当不知如何是好，搜索引擎中有一篇用中文写的开箱文，神奇是文章中的装置就是他要的，而且在台北购买到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论文完成，教授很满意。口试结束后，教授跟他说，你是很聪明的学生，可以在短短半年内想出这个有趣点子，并完成对应的实验和论文。这已经有可以投稿国外学术研讨会的品质，我们来准备投稿。他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大法给的智慧才做到的。后来得知论文被一个国际知名的学术研讨会接受，为他曲折的研究所生涯画上漂亮的句点。云林的陈先生是一名软体工程师，谈到这次参加修炼交流会的心得时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学员分享背法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因为自己平常也会看书，但是他分享的心得以及对大法的精进信念让我感到很触动，也认知到差距蛮大，应该要精进修炼。当天法会午餐时间还播放了五号学员牌子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影片。台湾法轮功学员从2000年起举行大型牌子活动，迄今21年，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这次牌子及法会活动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皆需佩戴口罩。陈先生认为，以现在的环境来讲，大家还是关心防疫。他很荣幸在疫情期间还能参与年度大型牌子以及修炼心得交流会。15岁的陈同学在大伯介绍下走入修炼，因为正值叛逆的年纪，沉沦在电玩和手游，个性也相当火爆，经常顶撞父母亲，不论父母怎么教导都无法让他好转。当一起同住的大伯将转法轮交到他手上，跟着大伯学法修炼后，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大法改变了我的坏个性，也让我放下了电动，不再沉迷，修炼后也不会对父母发脾气，也让自己感觉到以前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好。 这两天参加排字和法会让他很感动，虽然都是第一次参加，却十分触动他的内心，因为大法对他的改变。陈同学的父母现在也跟着修炼，现在全家都是修炼人。台南李小姐从小修炼，谈到参加法会的心得说，对一位台南刚修炼九个月的学员说的内容印象深刻，这让自己回想起得法前后家里的变化。修炼久了后，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和乐的家庭跟健康的身体其实都是李洪志师父给予的。常常会有人说，人家救了你，你就要报恩，也因为大法帮助了我，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小姐也分享排字心得说，过去都是妈妈报名帮忙，所以对排字其实不那么心甘情愿，这次发自内心想要排字。以前的印象中，每年排字都很热，今年虽然下起了毛毛雨，在等待入场前还觉得很冷，一直发抖，但坐在学员排字的队伍里面后，反而觉得全身舒服，也不觉得冷。在捷运公司工作得法五年的林先生说，在修炼后感到学员们的修炼环境是净土。这次法会时，我看到中午休息时间，每个同修自愿自发地收拾便当盒，每个人都是自动自发的。他说，每个同修都是一个小螺丝钉，大家都是整体里的一份子，每个人都会替人着想，这真的很棒。他表示，许多同修分享慈悲是要从内心真诚地发出来，而不是表面做做样子的行为。我也特别对照平常的自己，因为有时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到真正的善，这是我可以再精进的地方，也知道自己必须多多学法，要特别的找自己问题，不能只是嘴巴上说说。公司负责人郭先生说，一名研究生的分享特别触动，他谈到当放下自己的执着时，自己研究所的论文也跟着柳暗花明，我受益蛮多的，虽然出社会很久了，但这跟我的工作也有关系。修炼二十多年的他说，看见台湾民众对法轮功认识的转变，现在人们都比较明白真相，也越来越有意愿接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郭先生分享，他自己曾经投资一家上市公司，而他所掌握的技术受到这家公司的青睐，一度有机会商谈合作，并为他创造新台币600万元的收入，但这家公司后来遭到合并，合作案也不了了之了。他在过程中放下对利益的执着，后来公司接到很多案子，我们就按部就班的处理，就自然的成交了。得法快20年的黄小姐，每年都会来参加法会和排字，因为最近手抬不起来，也在找原因。听到法会上同修的发言，努力修好自己，让他去想自己是哪一部分需要提升。有时我们容易陷入事情的对错，而忘了找自己的问题。不论对任何事情，都应该找自己的不足，提高才快。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对错的争执，要向内去修，审视自己一丝一念是否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思想。2013年就接触法轮功的郑两达说，以前都是在家自修，但不是很精进，有身体不舒服才会想到学法练功。直到2018年，人生遇到低潮，当时读完硕士班的学业后，突然觉得很迷茫，再加上身体状况不太好，于是觉得应该改变自己，下定决心走出来参与集体学法练功。现在感觉对人生更坚定，有明确的目标，知道怎么走未来的路。郑两达说，每次参加排字与法会都会得到很大提升，因为看到与同修的差距后，回去后会更精进实修。这次听同修分享后，脑中浮现一句话，慈悲是靠实修而来的。他觉得自己不够慈悲，听学员的修炼体会比学比修，觉得学员的心怎么那么宽， 也希望自己回去后更精进，让自己的心更宽容。